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大凡能够牵手进入婚姻的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确认过眼神，觉得对方是可以共度一生，或是自己愿意跟对方携手一生的人。可一旦进入婚姻，通常时间还没有过多久，彼此就开始怀疑对方，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是的，当然还是。婚姻本来就是两个陌生人相互认识、彼此学习接纳的过程，不单要学习认识和接纳对方，还要学会认识和接纳自己。这个进程越短，婚姻关系的融合度、稳固性就越高。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两个成熟独立的人进入婚姻会发生什么，第一集。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作者是巩妈。这篇文中真实再现了婚姻生活中由于夫妻双方的差异性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面对如此熟悉的婚姻挑战，是准备好合则聚，不合就离，还是准备好应战呢？作者对生活的还原记录和心路历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巩妈在文中写道：我与巩先生于2005年2月结婚，那时我34岁，受洗近2年，巩先生33岁，受洗只有2个月。我俩都大学毕业，都在北京工作过，也都出过国工作或者读书，算是心智上成熟、经济上独立的人。我认为我们俩的婚姻一定会一帆风顺，所以我之前读过许多跟信主有关的信仰书籍，却没想过要去读预备婚姻的书。结婚前，牧师也给我们做了婚前辅导，跟我们解释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还让我们做了问卷，结果是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有共同的期望，相互非常了解。我那时以为婚姻的失败大多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找到合适的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认识巩先生很久了，对他的人品非常的了解和欣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努力上进、能干大方、爱帮助人、很有幽默感并自信阳光的人。所以做完了婚姻辅导，我更觉得巩先生和我十分合适，于是就自信满满地进入了婚姻。但没想到巨大的挑战也由此开始。婚后初期，我们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差异。第一，性格方面，巩先生是一个内向的人，周末他喜欢待在家里安静地喝茶看书，不喜欢交朋友。而我性格外向，喜欢出去玩或者跟朋友聚聚，谈恋爱时从没为此起过冲突。我也不知道巩先生是一个一点不爱出门的人。另外，巩先生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我在外面遇到什么烦心事，跟他一说，他的第一反应就总是先批评一顿，再给个解决方案。 这让我很是抓狂。我若跟他说，我不要解决方案，龚先生就会理直气壮地问，你不要我的解决方案，跟我诉苦干嘛？我说，我要的是同情，你只需要说一句，你真可怜啊，你好可怜哦，就可以了。龚先生说，你不要我的解决方案，就不要跟我诉苦。我气得半死。我俩唯一的相同点是个性都很强，很骄傲且固执。龚先生在我们结婚时刚信主，虽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他并不觉得自己的罪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觉得自己是正伟光，也就是正确伟大光荣的化身，没有几个人能被他放在眼里。我在他看来毛病十分多，是个要被改造的对象，而我也许嘴里比他谦卑一点，但从我做事的固执和自以为是来看，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俩就经常石头碰石头，火花四溅。第二个方面是生活习惯的不同。龚先生特别自律，他在大学五年基本都是洗冷水澡，还冬泳，意志力很坚强，让我很佩服。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的优点在某些时候就会变成缺点。因为意志坚强，并且喜欢过规律的万年不变的生活，龚先生可以做到每天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他也要求我这么做，并要我每天按固定时间离家上班，固定时间回来。当然，他这样要求我也是有理由的。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瘫痪，他每天早晨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到火车站。我们在费城的前三年是住在近郊的一个高层公寓里，火车站就在我们楼下，他陪我过一个隧道，把我送上火车，然后每天下午到火车站去接我。如果我每天能在固定时间离家，固定时间回家，他安排自己的工作就很方便些，因为他一直是在家上班。而我是一个喜欢变化，喜欢新鲜，讨厌规律生活的人。可如果我要求他配合我的时间去接送我，龚先生会很不高兴。有时因为我早晨没在规定的时间起床，他一整天都沉着脸。为了避免矛盾，我努力地去迎合他，但因为心里不以为然，再加上自律的习惯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养成的，结果有时候我做得到，有时候就做不到。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不能，可在龚先生看来，是因为我不肯。他说，我这是个态度问题。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龚妈继续说， 我们俩第三个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双方爱的语言不同。在婚后，我读了一本书《爱的五种语言》，可以用来解释我和巩先生刚结婚时的一些矛盾。这本书中将爱的语言归纳成五种：一、肯定的语言；二、珍珠时间或意精心时刻；三、贴心的礼物；四、服务的行动；五、身体的接触。我的爱的语言中最强的是珍珠时间和身体的接触，最弱的是贴心的礼物和服务的行动。而巩先生爱的语言中最强的是服务的行动，别的都很弱。对我来说，珍珠时间的定义是一起出去吃饭，去一个地方玩，参加一个活动，或者两人坐在一起聊天等等。但前面说过，巩先生不喜欢出门，即使待在家里，他也不喜欢跟我交流。所以每天回到家，我跟巩先生说话，他要么没反应，要么就说：“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我今天很累，不想说话。”我听了非常受打击。巩先生除了床上以外，也不喜欢有身体的接触。我如果在床上以外的地方抱抱他，他会很不耐烦地把我推开，或者不高兴地说：“不要碰我。”巩先生会在家里做很多事，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可是我宁愿他不要干那么多活，来陪我聊聊天，而他则宁愿我在家里干更多的活，而不是逼他说话。于是我们俩都不高兴。第四个方面是最近发现的不同，也就是在表达风格和灵活机动性的差异。我和巩先生结婚已经13年多了，这一年发现我们俩表达的方式和接受变化的方式也很不同。比如表达风格，我会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巩先生会直接给一个结论，而不愿意告诉事情的经过。举个例子，我请巩先生帮忙做一件事情，会从起因说起，解释我为什么需要他帮忙，帮什么忙。而巩先生往往会很不耐烦，中间就打断我，问我到底要他做什么。我如果说了要他做什么，想再解释两句，他就会说：“不要再说了，够了。”我会觉得不被尊重。而他如果请我做一件事，也只是告诉我他的结论，不愿意解释为什么。如果我问为什么，他会觉得我是在质疑他，并且会一遍一遍地给我洗脑，说：“不要问为什么，我最讨厌别人问为什么。”对我来说，只知然不知所以然，脑子里的问号就会一直飘来飘去，寝食难安。我们之前因为这些事情发生过很多次的冲突。对于变化，巩先生是个很灵活机动的人，如果事情突然有变，他会坦然接受，而我就很不一样。有一次我们要出门去参加一个聚会，本来说好了出发时间，巩先生在教会跟人谈话，回家的时间比计划晚了近一个小时。我明知晚点去聚会也没什么大影响，却因为这跟我的计划不一样而非常难受。我在那一个小时里给他打了3次电话，把巩先生也气得半死。所以从他的角度出发，他有时会不通知我就改变计划，完全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而我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于我不能够灵活机动也会觉得十分惊讶。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大概会同意差异产生矛盾这样一个解释，继而得出我们俩不合适的结论。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之所以差异会产生矛盾，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把不同当成对错。就是说，你跟我一样就是对的，你跟我不一样就是错的，这样才会产生矛盾。有一位传道人说到自己的婚姻关系时说，他和他的妻子在家里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位神，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 所以谁也不让谁。不过我是挣扎了很久才明白这些的，在这之前我就以为矛盾的源头是因为我们俩不一样。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珍惜这爱，同心同行。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婚姻中因差异产生矛盾，因矛盾而吵架、生气、冷战，最后得出不合适的结论，以致分手的离婚案例比比皆是。龚妈跟她的先生在结婚后也吵了很多的架。龚妈说，吵架的导火索也许只是一些小事情，比如到了周末我想安排一些活动，但龚先生不想去。如果最后是龚先生让步，大部分情况下他会不高兴，很少有出去和回来他都高高兴兴的情况。如果最后是我让步，决定待在家里，我心里也会一直不舒服。若是请了朋友到家里来，龚先生也会受不了，他会离开大家，自己回房间去。别人走了，他还是不高兴。他不高兴，我也就不高兴，不高兴就容易吵架。我们吵架的模式一般是这样的，或者是龚先生开始说我，说到我爆发，或者是我觉得龚先生说话语气不好，就直接爆发，或者是看龚先生脸色不好，我去质问他而爆发。总之大部分情况下，吵架都是我挑起的，然后是一方指责，一方辩解，这两步开始无限循环。发展到高潮，我的情绪更加失控。之前我提过，龚先生是个很理性的人，有时晚上我们俩吵着架，他一看到了12点，就是他的睡觉时间了，就说过了12点不要再跟我说话了，说完就去睡了。这样的做法让我很抓狂，架还没吵完呢，事还没有说清楚呢，怎么能因为时间到了就走了呢？就像两个武林高手比武，比到正酣时，一个人说我要睡觉了，倒下就睡了，这会不会要把比武的另一方给气死？龚先生还说睡就睡，而且5分钟以内就会发出呼噜声，我就更会被气得头晕脑胀，没有办法平静下来。这时情绪不仅失控，思想也会走极端，把事情夸大。我会不停地想，怎么嫁给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他这样做说明他一点都不爱我，或者他这样实在是太可恶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跟他离婚。有时看着龚先生熟睡的脸，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怜惜，只有愤怒，想的都是如何报复他。不止一次，我脑子里想象着一个画面，拿一盆水浇在他身上，把他浇醒。还好这只是想象而已，不然枕头、被子、床垫都给浇湿透了，麻烦就大了。看他那样，我一般会因为愤怒和伤心而大声地哭，也想借此让他知道我有多愤怒和伤心。 可哭了一阵子，巩先生还是没动静，我就会离家出走。但因为是报复，不是真的想离家出走，所以走的时候我会故意弄出很大的动作，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摔摔打打，为的就是把巩先生吵醒。如果他有点动静，我会心里暗喜，如果他没有动静，我就会把声音弄得再大点，离开家时再把门狠狠地一关。可半夜离家出走，能去的地方十分有限。我有一次去楼下健身房待了一会儿，还有一次我出了楼门，在路边公共汽车站牌下的条凳上坐着。这两次巩先生都真的出来找我了。我看见他的时候，一方面心里暗喜，觉得自己苦肉计得逞，另一方面却要继续装出还是很生气的样子，不仅绷着脸，看见他还假装扭头就走，等他追上了还要假装不肯回家，被他抓住胳膊还要再把他的手甩开一两次，最后显得不情不愿地跟他回去，被他哄一阵子才有点笑脸出来。真是应了那句流行语，人生在世全靠演技。还有一次，我到楼下停车场去开车，车停在地下一层，我把车绕到一楼，就看见巩先生走过来，我假装生气不理他，继续往前开，他就过来站在车前面，我停了车，虽然心里高兴，但觉得那样就回家太没面子了，就假装还是很生气地把车往前蹭。其实如果巩先生真的让到一边，我也不知道要开车到哪里去，但总是要装装样子的。后来我还是下了车，出了楼门往外走，巩先生把车开回去停好再去追我，我才假装不情不愿地跟他回去了。巩先生后来在我们查经小组分享这段说，你们不知道啊，巩妈跟我吵了架就拿车撞我，太可怕了。当然不是每次吵架我都会离家出走，有好多次两人都不愿意让步，就进入冷战。有时我们在冷战中出发去教会，到了教会要敬拜唱赞美诗，我沉着脸，心里带着对巩先生的怨气，真的没有办法开口赞美神。有一次我们吵完架，到了要出发去教会的时间，在走廊里我看巩先生很不顺眼，就停下来，他也没有好脸色，出于责任停下来等我。我说，你先走吧，我不想跟你一起走。巩先生说，那就别去教会了。我说，不去就不去，谁怕谁呀。于是我俩就回家继续生气了。本来我和巩先生那天需要去接一个姐妹，还要帮教会去买几桶水的，但那天我们硬着心决定不负责任，临时打了电话给另一个姐妹，让她去接人和买水。后来我和巩先生和好了，又决定去教会了，可却害得那位临时代班的姐妹和那位本该我们去接的姐妹都迟到了。哎，真是要求神饶恕。还有一次吵完架，我们俩还没有和好，到了吃饭时间，巩先生去厨房做饭，我坐在客厅里看着他在厨房里干活，我的心里不仅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因为对他生气而心存怨恨。我甚至想象手里有一把枪，对着巩先生的背影当当当几枪，但突然就想到明天的报纸会怎么报道，大概会说这对夫妻都是教会的同工，平时在教会都积极服侍，这多讽刺啊。这些深刻的记忆常常提醒我圣经里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就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求主改变他脾气，大 来我竟不再这样求，只求主改变我自己，
求主改变我自己，
龚妈的文字所呈现的婚姻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场景，真是一点不逊色于电影电视剧里的精彩剧情。关于吵架，龚妈在这篇文中还有一个总结，她说，我那时以为吵架也是一种交流方式，我借此期望龚先生明白我对他的不满之处，就可以改过自新，但却没有想过我自己也需要改。后来我参加了一次冲突管理课程的培训，让我得到一次深刻的提醒，如果有了冲突需要有交流，交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冲突，而不是发泄情绪。可我每每只是发泄情绪，所以会用各种控制人的方式，比如哭泣、指责、发怒、离家出走等等，就为了让自己的心里舒服一些。如果龚先生会哄我，我还高兴些，如果龚先生不哄我，我们就会进入冷战，然后我会难受好长时间，情绪很不好，工作和教会的服侍都受到影响。龚妈的文章分享到这，唐曼我就想起圣经里的一个教导，不可含怒到日落。冷战说明还有怒气，那么如何让自己尽快地消除怒气，解决冲突呢？我们且听下回龚妈的继续精彩分享。爱心邮箱 rxin@良友.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